十诫系列讲到22。第八诫三。出埃及记第20章15节。韦保罗牧师2018年7月22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2月1日。我们现在来到第八条诫命，也就是不可偷盗。在过去的两个主日里，我们已经谈到了这条诫命所包含的不同层面，它是如何被违背的，以及我们当如何去遵守它。今天早晨我想做的是谈一谈信心之敌，那位盗贼，他偷走了什么，这种偷窃呈现出怎样的样貌，以及这一切如何得以恢复。出埃及记20章15节，现在我们聆听神的话，不可偷盗。这是神话语的宣读。让我们祷告，父啊，这条诫命远比我们起初所想的要深得多。我们祈求你，父啊，使用你的律法向我们显明，我们当如何行事，为人当如何思想，当如何生活。首先，父啊，愿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你的律法，使它驱使我们归向那唯一完全遵行律法的主，就是耶稣基督。愿他永远成为教会聚会的中心，成为讲道的中心，成为圣礼的中心，成为我们聚集在一起时一切事工的中心。父啊，我们也祈求你今天早晨帮助我们在理解这位信心之敌时，有属灵的智慧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切看起来是怎样的，我们当如何有智慧的与之征战，并且将目光转向那位施行恢复的主。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不久前我们在罗马的一次旅行中偶然来到一处废墟，那也许是我和妻子这趟旅程中最喜欢的一次经历。那里在街上喝酒是合法的，于是我们坐下来打开一瓶酒，望着这些废墟。突然之间，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音乐，仿佛是从天而降，既奇妙又动人。我们坐在那里看着这些遗迹，开始想象当年这里的情景，这里曾发生过什么，谁曾住在这里，历史是如何展开的。我们任凭想象驰骋，你会看到一些柱子，但它们已经不再支撑任何东西，于是你不得不去想象这些柱子曾经托起过什么。你看到一些墙，却没有一面是完整的，你看到一些道路，却通向虚无。那里有一种美感，但同时也有某种不对劲的地方。它成了一个供人观赏甚至学习的地方。人们可以研究它，从中学到东西，却不再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尽管我们非常享受那一刻，但我并不想在那里过夜。我们的短暂游览结束后，便回到舒适的酒店、餐馆和现代化设施中，重新享受正常的生活。废墟的形成有许多原因。废墟是如何成为废墟的呢？可能是因为缺乏维护，可能是灾难，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由于自然资源匮乏导致人口流失。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风雨侵蚀，岁月摧残。然而，造成废墟的原因之一是蓄意的破坏行为。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出于某种动机，并且拥有相应的资源，做出一个决定，他们不再希望那种文化或文明被记住。于是，他们会拿走能拿走的一切，毁掉不能带走的东西。历史为我们列出了一长串这样的恶人，他们掠夺、洗劫、带走一切可得之物，只留下某种意义上的鬼城。而这种因蓄意毁灭而产生的废墟，其实和那些因较为无辜的原因形成的废墟一样，仍然可能显得美丽。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废墟究竟是如何变成废墟的。它们有一种浪漫的气息，一种令人愉悦的感觉。但我确信，如果我亲眼看见造成它们成为废墟的过程，我大概就不会这样想了。 我们往往并不知道事情是如何走到那一步的。这个世界本身是美的，我认为我们应当享受它。那些是废墟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那次经历本身就该被破坏。你可以看着它，按它现在的样子去欣赏它。这个世界仍然有美。如果你还没有听懂这个比喻，那么我直说吧，这个世界处在一种废墟的状态之中。然而，即便如此，这个世界仍有一种美，是我们被呼召去享受的，只是其中确实出了问题。你看，并不是说当我和妻子离开废墟，回到舒适的酒店和餐馆之后，一切就都完美了。仍然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即便某些时候看起来一切都很好，那种完美和喜乐也是暂时的，很快就会结束。曾经发生过某件事，使这个世界，使整个受造界变成了一片废墟。我们仍然能看见曾经的生命力，看见曾经的美，但它已经被玷污了。我们心中甚至还保留着一种无瑕疵的概念。即便我们看不见，我们仍然有一种关于完美的观念，有一种关于乐园的想象，但它却无处可寻。整个受造界几乎就像一座美丽的博物馆，却被人开着拖拉机碾过。我们走在其中，看见美的遗迹，也同时看见破坏的痕迹。事物受损了。我们都渴望事情能回到它本该有的样子，但那却遥不可及，我们始终到不了那里。让我告诉你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当我们试图让一切感觉对了，试图让事情回到正轨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把事情弄得更糟。我说，我们是指任凭本性而活的天然人。关系被毁，事业被摧毁，家庭的、文化的、国际的暴力不断升级，因为我们在努力弄明白，如何才能让事情回到本该有的样子，而这些废墟根本无法提供实现这一点所需的东西。正是出于我们这种想要把事情弄对，让感觉对了的渴望，人类踏上了极大的邪恶之路。我们指望今生的废墟交付给我们一些它根本无法交付的东西。我们会这样想，如果有对的人、对的工作、对的体重。我前几天还跟女儿炫耀，说我已经瘦到她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低体重了。她其实并没有注意到，是我自己指出来的，而我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反应。我们还会想要对的朋友、对的银行账户。我们以为只要得到那样东西，就可以在废墟中行走，从废墟里挑拣一些东西放进口袋里，让生活运转起来。然后当废墟无法给我们它本就无法给的东西时，我们却感到震惊。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当我们发现自己得不到满足时，我们就开始责怪。我们责怪配偶，责怪父母，责怪孩子，责怪朋友，责怪工作。总之，我们总能找到替罪羊。或者我们会愤怒，会爆发。或者还有另一种情况，我们选择将就。我们对自己说，生活本来就没那么值得享受，我不该对它期待太多。于是我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活着，直到死去。因为我已经厌倦了追求一个永远得不到的东西。这很令人沮丧。但那种看似成熟，其实注定失败的态度，那种说好吧，它不能带我到我想去的地方，那我就安于现状吧的态度，是一个错误。那种认为生活本来就不该是传说中的样子，所以我干脆什么也不做的想法，是一个错误。这就像你身上有一点小疼痛，你对自己说，算了，我就学着跟这个疼痛一起生活吧。直到有一天你发现，那点小疼痛其实是癌症。你必须去查明原因，你必须弄清楚，这个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而我告诉你，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这种疼痛 有它的起源。这个起源是一位主人级的盗贼，他影响了整个兽造界，包括你，也包括我，包括我们所看见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废墟，正是那位盗贼蓄意毁坏的结果。他拿走了本不属于他的东西。他是一个盗贼，是一个篡夺者。耶稣这样论到他和他的同党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而他的偷窃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是借着欺骗临到的，并且直到如今仍然如此。你看，偷窃总是伴随着谎言。谎言未必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涉及偷窃，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几乎总是如此。而偷窃一定伴随着谎言。这个魔鬼，这位主人级的盗贼，被耶稣称为说谎之人的父。他最初的那个谎言，那个直到今天仍然在起作用的谎言，那个开启了这场偷窃，并最终带来我们所说的这些废墟的谎言，就是把他自己的话置于神的话之上。这就是欺骗。这就是一切偷窃开始的方式。神岂是真说了吗？你要相信他，还是要相信我？这是盗贼所提出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把我们推进了废墟之中，把我们推进了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已经意识到的受造秩序现状之中。神岂是真说了吗？这句话打开了掠夺的大门。他偷走了什么？这看起来是怎样的？这两个问题我想放在一起回答。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既简单又广阔。答案是一切。他偷走了一切。使徒约翰这样说，在约翰一书5章19节，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是基督和使徒时代的光景，整个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从字面上看，约翰所说的世界就是整个宇宙。整个受造秩序都躺卧在魔鬼之中。你可以把魔鬼想象成一张躺椅，而整个世界秩序就瘫卧在那张充满死亡与欺骗的躺椅上。正如一篇清教徒祷文所说的，诸天，连诸天，在你眼前也不洁净。那种欺骗，那种偷窃，影响了整个受造界。他偷走了什么？一切。他偷走了一切，影响了一切。当这位盗贼在马太福音第4章中，用那可怕的试探引诱耶稣时，他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摆在耶稣面前，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我觉得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耶稣并没有质疑他对这些的所有权。耶稣并没有说，你并不拥有这些。因为他的确是一个篡夺者，是一个盗贼，世上的万国和他们虚假的荣耀，确实在他手中。但也许对我们今天早晨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看起来是怎样的，保罗牧师。你的意思是，他真的做了这些事，而你又欣赏那些废墟。如果废墟是堕落的隐喻，而我也享受这些废墟，享受这个受造界，那我该如何辨认这种偷窃确实发生过？人们只能想象，当夏娃和亚当吃下果子，眼睛被打开时，他们最初所经历的那种惊骇，看见自己竟然参与制造了这样的恐怖。我常常试着去想象，从无罪的乐园一下子进入一个充满死亡的世界，那会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那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圣经并没有对细节做太多描述。但那种偷窃，也就是神学家所说的堕落，人类的堕落，并不是以一种肉眼一看就极其明显、极其败坏的方式显露出来的。事情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即便是在咒诅被宣告的时候，即便是神亲口宣告咒诅的时候，我们仍然看到一些美好的东西仍然存在，婚姻中的陪伴，婴孩的可爱， 食物的美味。但与此同时，也有生产之痛，有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劳苦，也有死亡，在原本没有死亡的地方出现了死亡。这些咒诅，如今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了人类普遍的经验。你看，堕落的毁坏性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天然的眼睛察觉。我说的不是指眼窝里的这双眼睛，而是指我们天然的思维方式，我们天然的认知，我们判断什么才是真实的能力。我们看不出来，我们不明白。然而，正如加尔文所指出的，仇敌所偷走的乃是我们的灵魂本身。他非常擅长建立二手货市场，他把东西弄得看起来很可靠。车子引擎再抖，刹车也不好，但喷了一层闪亮的新漆，总会有人买账。我们看着这个塑造秩序，往往只看到它的外表，那种外在的美。箴言告诉我们，对于入侵者来说，用我们的眼睫毛就把我们俘获，并不是什么难事。那位耶稣所爱的使徒这样说，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至十七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朋友们，世界的光彩是极具诱惑力的，它并不满足于让我们以应有的方式去享受它，它想要我们去信靠它，去爱它。而我所说的爱，并不是指我们彼此相爱的那种爱，而是指把它放在至高的位置，把它当作我们的神。难怪世人迫切地向神祷告说，求你使我的眼目转离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看，受造秩序仍然保有一种外在的美。我得承认，我这个人有很多优点和缺点，但其中一个优点，大概就是我很会享受这些外在的事物。最近天气对我来说有点热，这正好暴露了我多么爱抱怨。但我确实享受一阵温暖的微风。有时候，我和妻子，有时还有家人，会特地开车出去看日落，试图看看有没有那道绿闪光。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存在，我至少找了上千次，而我也不年轻了。一顿美味的饭，我很享受。我欣赏才华，可能方式和别人不太一样，但我欣赏音乐中的才华，艺术中的才华，甚至学术上的才华。我喜欢听人讲数学，听他们如何推演，或者听人讲科学，我会由衷敬佩。即便那个人不是信徒，用着那些复杂的理论架构，我坐在那里听着，也会觉得赞叹。我也会看一个运动员，即便他完全没有刻意把荣耀归给神，我仍然会看着他说，神给了这个人极其惊人的能力。也许他并没有用这种能力来荣耀神，但我仍然能在这些美的令人惊叹的事物中看见神的手。我们本就该如此。我们不该成为那种愁眉苦脸的人，觉得既然有堕落，我就必须把自己的一生过得尽可能悲惨。我认为这些事物是值得欣赏的，也应当被善用。但我要说清楚一点，他们不值得信靠。所谓不值得信靠，并不是说在他们各自的范围之内就完全不能信赖。若是堕落的医学世界发现了一种有效的药物，服用它并不是不信的表现。我不是在说这个。我说的是，这个堕落的受造秩序本身，有它无法逾越的界限，它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终极的真实。他做不到。这个世界永远无法提供终极的答案，也永远无法提供终极的盼望。最杰出的编剧可以写出极其动人的电影，给你一个看似美好的结局，但除非那个结局是基督的复活，否则那终究是一个悲剧的结局。我们可能会因为 电影《霍希尔人》最后一球投进而感动，谁不会呢？如果你没有被感动，那你大概就不是人。但离了基督，每一个故事的结局都是死亡。我们可以不断寻找，却永远找不到。不论望远镜多么巨大，不论显微镜多么精密，终极的答案永远不会在那里被发现。用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话说，终极答案不可能通过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得到。我并不是反对经验主义，我相信科学方法。正如我刚才说的，在它所能触及的范围内，去测试，去测量，看看是否有效，然后加以使用，这是好的。我也不反对理性，不反对健康的反省，思考什么是善、是对、是真，这些都是好事。但他们永远不能把我们带到终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一直在问，这偷窃到底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科学，这些人类努力建立的学科，永远无法把我们带到那里？因为有一件事常常逃过我们的注意。再说一次，我说的是整个人类这个堕落的群体。那就是我们自己其实也是被掠夺的一部分。我们自己就在盗贼的袋子里。所以耶稣才会一再对听众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仿佛听见本身并不是指单纯的听觉。人人都能听见他说话。他指的是理解，是领受。仿佛连听懂的能力都需要从我们自身以外而来的某种特别供应。他在教导中已经意识到，我们能够理解他话语真理的能力本身就需要外来的介入。你看，当耶稣察觉彼得开始真正明白他所教导的内容时，他指出了彼得之所以能明白的原因。耶稣回答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这里的血气，我认为指的是整个堕落秩序中的一切，不论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或任何别的东西，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们自己是无法明白的，我们需要帮助。这就是堕落的结果，这就是它看起来的样子。也正是在这里，我认为废墟的浪漫开始更像是一场入室抢劫的侵犯。有些人经历过家中被盗，那种被侵入的感觉，那种被玷污的感觉。有人进过你的家，进过你的房间。这不仅仅是东西被拿走的问题，而是有人来过这里。这是我的房间，这是我的家。而被偷走的不只是物品，而是许多东西，我们的纯真、对善的可靠感知、客观的个人道德、文化层面的伦理，无论人们如何定义。但我要说的是，更令人恐惧的是，我们甚至失去了知道这件事已经发生的能力。堕落对人类的影响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人类甚至不知道有堕落这回事。他们的眼睛对自己的处境是瞎的，他们不知道。而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指的是我们所有人在天然状态中的我们。我们不知道，而且我们也不想知道。正如一位编剧所言，魔鬼曾经施展过的最大诡计，就是让世界相信它不存在。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比喻很贴切，也很安慰人。魔鬼最隐秘的秘密，其实就是地狱存在。然而，作为堕落的受造物，我们缺乏能力，但这并没有让我们沉默。我们并不是说我无能为力，所以保持沉默。不，我们在盗贼的袋子里尖叫、挣扎，被他随意摆布，却还再次以为有方向的宣讲，仿佛我们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仿佛我们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伟大的诗人兼神学家鲍勃·迪伦写过一首歌，我个人也非常喜欢，题为 My Back Pages。 他用了一种象征性的写法，说使我成为我想成为的人。 歌中写道，当他年纪渐长，他才意识到年轻时认为真实的许多事情或许并不再真实。而他也渐渐发现，每个人都在宣讲，而人们所反对的核心是一种超越一切的反对，宣讲本身就是错的。可见堕落并没有让我们沉默。在拒绝善、真、正的过程中，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人类仍然自以为聪明，普遍自称智慧，却因此变为愚昧，心刚硬，眼蒙蔽，但这并不能阻止人类站起来说，我告诉你该走向何方，我告诉你该如何生活，我告诉你如何重整废墟，让你站在废墟之上，通向你所设想的天堂。这种所谓的智慧世界是什么样的？它是迷失的世界，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找到出路，完全迷失。人类会相信任何东西，唯独真理除外。真理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正如切斯特顿所说的，当人不再信神，他并不是信无，而是信万物。那么，这一切如何得以恢复呢？消息似乎很糟糕，对吧？前两部分我们讲了盗贼以及其所造成的景象，这是坏消息，而且情况可能更糟。因为根据保罗的说法，我们不仅仅是囚徒，不仅仅在盗贼的袋子里，我们实际上已经成为那个盗贼的子女，自然的也成为小偷。圣经描述我们为不顺服之子女，这是人类的自然状态，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愤怒之子。那么恢复如何实现？万物如何更新？如何让废墟不再是废墟？在圣经末了，我们看到这种恢复的预期非常美好。启示录21章4至5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这是值得信赖的应许。那么，这一切如何实现？如何达到没有死亡、悲伤、痛苦和眼泪的状态？朋友们，必须明白，这种恢复不仅仅是清理被破坏的房屋，或试图重建被毁的建筑。别误会，我认为基督徒确实被呼召过圣洁的生活，顺从神，抵挡魔鬼，不给盗贼立足之地。但如果我们试图靠自己的努力把万物恢复到原位，而不先应对那位主人级的盗贼，那就像驱赶了被附身之人的一个魔鬼，房子清扫干净，却不久魔鬼带着七个同伴回来，情况比之前更糟。恢复的关键不在于我有多好，多努力去修复婚姻、工作、关系，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更新自己。若不先战胜那位敌人，就如耶稣所说的，建房在沙土上。盗贼及其权势必须被击败。我们需要一位拯救者，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看不见，也不了解自己有多败坏，即便知道，也无力改变。我们如同站在伊拉山谷中，面对哥利亚的以色列人，无助，无计可施。面对那挥剑威胁的敌人，我们需要大卫，需要受膏者。受膏者在新约中就是基督。我们需要基督。有一位冠军，一位受膏者，专门为这任务而来。他以自己的死亡击败掌死权的魔鬼，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一生被奴役的人。耶稣受死，战胜死亡，撒旦掌握的死亡也因此被战胜。正如大卫斩下哥利亚的首级用的正是敌人的剑，同样那个掌握死亡的主人及盗贼将被他自己所引入创造界的死亡击败。正是借着基督之死，我们看见死亡被征服。以赛亚说，他要永远吞灭死亡， 主神要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谁配做这事？各大宗教世界观都无法胜任。唯有基督教回答了这个问题，谁配为我们出头？谁是我们的辩护者？谁是我们的冠军？谁能拯救我们？启示录告诉我们，答案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还有那被杀的羔羊，用自己的血救赎我们归向神。耶稣还用家被入侵的比喻来描述万物的恢复。马太福音12章29节说，人若要进入强者家里抢他的家，必须先捆绑那强者，然后才能夺取他的家。这里的强者是魔鬼。耶稣所讲的是先击败敌人，再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灵魂。敌人必须被击败，基督是唯一配得胜敌人的那一位。他击败敌人，把我们带回神的怀抱，没有战胜敌人，就没有回归。这种行动不是暴力，不是军事行动，也不是报复。它是比喻，用以说明真理恢复万物的方式是赎价。耶稣为我们支付了赎价，偿还了我们参与盗贼所造成的罪责。所有的痛苦、黑暗、咒诅都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是执政的、掌权的，当众羞辱，战胜他们。今天早晨，当我们预备领圣餐时，让我们转向十字架。让我们祷告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认识自己的罪恶，使我们降卑，好的被高举。帮助我们不要自高自大，以为可以靠自己完成救赎。在敬拜中，让我们确保每一分每一毫都归向唯一配得敬拜的那一位，他为我们赢得了胜利，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得胜者。天父，如果还有些人眼未开而未得以听，愿你在此刻打开他们的眼睛和耳朵，让他们看到脱离人生废墟的唯一盼望，就是信靠耶稣为赦罪所付的赎价。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